以下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由思会者读，请会众一同来思想。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十字架，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好期待一起来思想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似乎常常都可以看到，这是古代有史以来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酷刑，但今日大家却把它当成一个吊饰也好，可以放在身上的一个装饰也好。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十字架它是一个酷刑，它代表着上帝为我们舍下他独生的爱子，代替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把十字架的救赎带给我们。十字架救赎有最基本的三个内涵，这三个内涵呢，第一个是上帝透过十字架的救赎使我们得着和好的恩典，这个和好是人与人、人与神的和好。其实如果你放观这个世界，你不难发现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和好，这个世界充斥着不和好，人与人不和好，家与家不和好，手足不和好，家族与家族充满了许多的一些怨气，没有办法和好，国与国不和好，民与民不和好，打成一团，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就是不和好。我们很多时候甚至自己都无法与自己和好，我们怪东怪西，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你活在这样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劣质的，人生如果活在这样的心态里，这样的关系里，是非常可怜可悲的。弟兄姐妹，你会发觉人间就算有和好，那个和好也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暂。你有发觉刚刚和好转身又开始吵架，大家彼此之间那个和好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短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间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喘息的空间，因为没有真正的和谐，没有真正的和好。上帝很清楚的知道人间最大最可怕的不和好，也是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能和好的原因，是我们跟神没有和好。当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人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纵容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当中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我们被称为可怒之子，惹怒上帝的愤怒，活在上帝的怒容之下，我们怎么可能能够跟人和好呢？但上帝非常爱我们，他把天上的爱来自于他那个阿嘎佩永恒坚定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拥有爱，与人和好，感受他的爱，被他的爱融化，与神和好。这是救赎，十字架救赎带给我们的。很多人说，上帝你一句话说一句就划就好了嘛，你干嘛大费周章让你的爱子为我们牺牲？因为我们的人性非常非常的令人叹息啊。如果上帝不用这样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我们是无法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的。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骂他，我们开始抱怨他，唯独他把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牺牲，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才对他有一定的信任的基础啊。因此上帝透过十字架的爱彰显了他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接着我们看到上帝十字架的救赎不单使我们与神与人和好，上帝这个十字架救赎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代赎。当人放纵自己的情欲，随着自己的喜好，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过活，而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好，我们哪里有罪？哎呀，殊不知我们没有杀人放火，那只是法律最低的要求啊，对不对啊？是吗？你心里面没有感恩的心算不算罪？你的良心告诉你是不对的，你对你爸妈大小声，你心里面只有小孩没有父母，你觉得这 你能够熬得过你的良心吗？能吗？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良心的嘞，对不对啊？信了耶稣良心的标准更高啊，不信耶稣也是有良心的，对不对啊？那这样的生活，然后我们闭口不认罪，我没有罪，我哪有罪？你思想上面外遇算不算出轨？当然算啦、啊、对不对？尤其我告诉你啊，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你这样做，你觉得我没有罪是吗？伤害自己的身体算不算犯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现在都不读这些古文哦，难怪什么都不知道啊、哦！你基本上面你不可以毁坏你的身体，不是吗？那你可不可以抽烟？你可不可以喝烈酒？你可以这样做吗？当然不可以啊！但是硬凹嘛，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偏行己路，我们任意妄为，让我们放纵自己，让我们尊自己为大，让我们每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情欲，还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圣经诗篇32:20，当人明明有罪，却闭口不认罪，告诉别人我很棒，我第一名的时候，不要认罪的时候，圣经说，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会落入一种境况，叫做终日，就是每一天你时时刻刻都会什么哀恨，然后呢，骨头枯干，然后呢，神的手在你身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沉重。你天天哀哀叫，怨天尤人，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精力已经被耗尽了。当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并不能逃离这样的痛苦啊！你可以说你没有罪，但是你就是会哀恨，你是终日哀恨，你精力被耗尽，你常常发觉我怎么无力感？当然，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耶稣来，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耶稣，神不要我们过这种终日哀恨、精力耗尽、骨头枯干的日子。神不要，神不要我们这样的生活。因此，耶稣来，他的十字架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向他认罪悔改，我们就从罪里面出来。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终日欢喜，一生欢喜快乐欢呼。阿爸们，他可以使我们在他面前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用不完的心力，用不完的喜乐，哈利路亚！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十字架带给我们的祝福。最后，十字架的救赎带给我们最后的祝福就是翻转，把整个人生翻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出死入生，胜过死亡了，什么胜不过呢？因此，十字架救赎，他让你出死入生的时候，是告诉你我，他翻转你的人生，让人生从哀哭变成欢笑，从失去变成得着，从失败变成胜利，从羞辱变成荣耀。而最棒的不仅于此，他翻转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让我们脱离这个会践踏我们，也会惯坏我们的价值观。怎么说？过去我们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满足呢？我们会以这个世界的夸赞博取世界这个眼球，得到这个世界的肯定，抓住这个世界的成就，以此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很棒，我们很有荣耀。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变得很无情。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六亲不认，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要有家庭，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冲刺当中，我们忘记了周围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美好，我们忽略亲情，我们忽略手足之情，我们忽略一切，忽略婚姻的爱情，我们直奔向60岁以后，哎，我现在可以讲，因为我现在64岁了，你才会发觉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剩下你的老伴还愿意理你，其他没有人要理你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继续这样做，我们会践踏我们的小孩。当他考的成绩没有如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拿他来跟别人比，让他不断的被我们看不起。我们在亲手摧毁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眼中只有自己的前途，我们的计划没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在摧毁上帝设立的最美的亲情。当我们的时间表里面容不下爱我们的人， 不断的要去拼事业的时候，我们亲手摧毁了我们的人生，糟蹋了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人生。阿们。一切都始于价值观的不对。十字架的救赎翻转了这个价值观，让我们看到舍己爱人才是最尊贵的。阿们。不要挑剔别人，而在神面前悔改，伏在神面前悔改，才是神眼中的敬虔智慧。阿们。荣耀神，有益于人，不再追求自己，才是最伟大的幸福，最伟大的荣耀。阿们。到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翻转的价值观里面来。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尊贵的耶稣选择马槽，降生在马槽，选择做木匠，选择穿草鞋，选择成为基层人士，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的荣耀成功，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价值观定义的成功跟成就。阿爸们，真正的幸福绝对不来自于我们一直冲一直冲一冲六亲不认追求我们所要的东西。真正的美好是发自于内心里面，我的人生是要荣耀这位神，高举这位神，传扬这位神，见证这位神，见证这位造我的神，救我的神，爱我的神，并且爱我周围爱我的人。阿们。阿们。我的时间表一定有他们，我的人生的计划一定有他们。阿们。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如何能够享受十字架的救赎带给你的和好，把你我从罪恶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脱离死和罪的刑罚呢？我亲眼看到我的父母亲1993年1995年他们分别过世，我有幸能陪伴他们人生最后的这一段。我在外面10年没有机会跟爸妈长期住在一起，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爱我的妻子，跟我一起愿意孝顺我的父母。我们做的并不好，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宝贵的一段的时光。陪伴爸爸妈妈走完最后的人生的那段路，让我清楚看到一个真正的事实，就是十字架救赎带给我们的不单单的是不怕死，而是欢喜快乐的面对人生，面对永恒。阿们。我在安宁病房陪爸爸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什么叫做不只是不怕死，而是平平安安地走向永恒，欢喜雀跃地奔向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家。阿们。什么都是假的，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盼望平安喜悦，那才是真的。阿们。马偕安宁病房里面有一个病房是大家都喜欢来的，就是我爸爸的病房。这些不信耶稣的护士护理人员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喜欢来这间病房，因为这间病房充满了盼望。哈利路亚。这是十字架救赎带给我们的生命。如果不再有盼望，我不知道你人生还有什么。当你拼了一辈子，你的生命不再有盼望，你还拥有什么？而那个盼望是实质的盼望，不是虚空，不是梦想，不是精神寄托。哈利路亚。爸爸在走之前那20几天里面陪着他，白天我去教会忙，晚上一定陪他。他有一天晚上拉着告诉我说，宇正啊，爸爸一点都不怕死啊。我说这我知道啊。他告诉我，我只是舍不得你啊。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自己，他生命只有我们，只有他所爱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难怪他走的时候脸上放光啊。马偕医院在淡水的分院，安宁病房所有的护理人员冲到我们的病房来，他们知道我爸爸要走了，把他围起来说，我们要唱首歌给你爸爸听。他们亲眼看到我父亲的脸上是放光的，这是骗不了人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生命一定会走到尽头， 耶稣的十字架救赎就是要给我们生命与实质的盼望，让我们不是害怕不怕死，是让我们是荣耀的、有盼望的、有尊严的面对未来。阿爸们，走向永恒。我们如何得到这样的永恒？我父亲没有留很多东西给我，可留了一个珍宝给我，就是让我相信耶稣。阿们。我借着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知道他是至高的真神，因着相信他是至高的真神，我的生命得到了翻转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什么是罪，并且我可以认罪，向他认罪悔改，得到赦罪。哈利路亚，不再走在罪恶的道路上面，而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我会软弱，但是这份救赎告诉我，我若认自己的罪，耶稣就赦免我的罪。阿们。随时可以帮助我回到圣洁的里面来，走向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成为祝福。阿们。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和好。当他进入你生命里面，走进你的心里的时候，你会与你的家人和好，你会与得罪你的人和好，你会因着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和好，你享受真正的和谐，你会享受真正的平安，你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我们今天大力要告诉你的。你应该要花时间认识这位上帝。我父亲给我最宝贵的就是认识了耶稣，我到今天还可以跟天父祷告，今天还可以享受这位活生生的神，可以跟他互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可以进入你心里，你痛苦的时候，你呼求他，他就安慰你的心，是这么的活泼，而不是用想出来的。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他是至高独一的神，因此你要走上一条感恩的道路。阿们。主耶稣基督拣选了一个门徒叫做保罗，这个人把死看透了，他发现他的人生可以做很多好事情，他可以拥有很多很大的学问，但是他被死的毒钩勾着，只要有一天他会死，他就没有真正的盼望，他所拥有的一切就会结束。阿们。何其悲哀。他说死啊，你的毒，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阿们。当他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他脱离了死的毒钩，他可以超越死亡，他跟我父母亲一样，他们看到永恒的美好。阿们。他知道他有天上有家，但他做了一个祷告，一个劝告，非常的美好。他说我们这群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亲爱的基督徒，你要注意了，得到救赎接下来要感恩。阿们。阿们。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感恩？这是拥有祝福、拥有救赎之后能够享有救赎的关键。我们常拥有很多的好东西，但是我们没有享有它，是不是？是不是？昨天我还跟董道讨论，我说我这部手机人家送给我，我看我给你好了，我呢，我看你天天哇善用手机，对不对？又会剪片，又可以做一大堆的事情，而我呢接手机啊，我用你们记不记得一个牌子叫 Nokia， 有没有听过啊？我其实我只要那种接手机嘛，是不是啊？顶多录个音嘛，是不是啊？顶多看一下正道可爱的照片嘛，哈，或是现在有些很可爱的一些嘛短影片，是吧 ？Short， 是不是啊？就好了嘛。我说我跟你换好不好？他是死都不要，哈，其实他心里很想要，好，开玩笑啊。我跟你换好了啦，我这个 iPhone 16对我来说，我 iPhone 7就够了啦，对不对哈？啊，你们都这么现代化啊，所以我是拥有却没有享有，是不是啊？你用里面的功能才享有它嘛，对不对哈？是我拥有却没有，因为我不懂，你懂我意思吗？哈，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是，你拥有了耶稣的救赎，你真的有享有这个救赎吗？你是心里面还有不能宽恕的人，没有跟人家和好，你是不是仍然很害怕死？你是不是仍然活在一个旧的价值观里面，让你周围的人都很痛苦，你自己也很痛苦？你会不会常拿你自己跟很成功的人比较？ 你会不会常常把你自己拿来跟黄仁勋比较？你会不会常常把你的孩子拿去跟某一个孩子比较？你会不会？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拥有救赎却没有享有救赎哦。第二堂我可以讲久一点，对不对？这些都是我第一堂没有讲的，因为二姐坐在下面盯着我看，她告诉我今天你只有15分钟，她现在不在，我多讲1分钟可以吗？你要拥有耶稣啊，你要享有他，享有他就是起来感恩，阿们。你起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他说我们感谢神的人一定要这样做，你要坚守你的信仰，阿们。你不要以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你要做个正直的人，当大家不合乎正义的时候，你要发声，阿们。你要坚持真理，你不要动摇，你要常常追求有机会就服侍主，阿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不错，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救赎带给我们，但我们要享有嘛，起来感恩，阿们。最后1分钟做个见，做一个说一个故事好不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曾经有一个父亲，这个故事很奇怪，可能他的太太死了，他就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他是一个收藏家，收藏全世界的名画艺术，应该是非常有钱。那么他慢慢就觉得孩子大了，他就希望这个能够传承，所以有时候常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国外去收藏这些去拍卖地方啊，收藏这些艺术品。突然间国家发生战争，他的儿子就去打仗，他担心他的儿子可能就没有命了。果然不出其所料，在这样的战争当中5天左右，他就收到噩耗，他的儿子死了。突然间有一个儿子的同袍来找他说，我在跟你儿子相处这些日子里不多从受训到这里，他你的儿子一直提到收藏，你带他到全世界地方去收藏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知道你很喜欢画画，所以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呢就把你儿子的画像画下来，想要来安慰你，送给你。这个爸爸其实当知道儿子死了以后，他对所有的收藏就不再有任何的想法跟感受。这个父亲就说好，收下来。收下来以后，他就看了这个画像，他说真的画得不怎么样，比起我那些收藏根本不能比。这父亲后来就郁郁而终，在死之前，他就把他所有的收藏品托付给一个管家，然后这管家就发出讯息说我的主人走了，他呢要拍卖他所有的东西。哇，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收藏家就想买好东西嘛就都来了。都来了以后就开始拍卖。这第一个拿出来拍卖的，你们猜是什么？就是那个画的不怎么样他儿子的画像。大家说哎呦，马帮帮忙我们从这么多地方来遥远地方，你这个是什么你第一张拍这个就没有人要拍，你知道没有人要买，你知道吗？大家在那边不要啦怎么样啦那个先拍别的好不好？他不行，我主人说第一个就要拍这个，大家也没有人要出价。后来终于有一个邻居，老先生的邻居说好，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10块美金，10块我觉得10块就可以了那个这个管家就说好，那一次10块一次，好10块两次，好10块三次就成交。然后他成交以后，这个人就去拿，对不对拿了以后，这个管家就宣布今天的拍卖会到这里结束。你怎么搞错啊？你今天不叫我们这么远来，你在玩我们啊？他说不是的，他说这个主人他交代得很清楚。他说买下我儿子这一张画像的所有的收藏品都给他。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件呢？这就是天父做的事情。你知道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就拥有上帝的一切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期待每个人今天好好思想，你人生缺乏什么，上帝都为你预备的丰丰富富。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一切都是你的。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今天没有要做别的，我今天要高举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来到教会，你认识了耶稣，你就拥有一切，这是今天这篇信息最基本要告诉你的。教会没有要你做别的，只要你能够得着耶稣，因为你得着耶稣，你就拥有一切。你缺乏和好的动力吗？你缺乏和好的恩典吗？你是不是常常说不得讲不起，人家碰你一下你的心就碎了，你无法饶恕别人？你是不是常常被某一些罪恶捆绑蹂躏践踏？你是否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捆绑，让你周围的人很痛苦，你自己也很痛苦？你是否惧怕死亡？在基督耶稣里，神把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恩典与爱都赐给你了。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像这个邻居所做的。因为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接受而已。上帝没有要我们积功德做多少好事情，上帝只要我们来认识他的儿子，相信他的儿子。接下来我要做祷告，我要帮助你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让他走进你的人生。你只要说阿们，说我愿意，耶稣就会进去。而基督徒，我也为你我祷告，求主让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走上这条感恩的道路。凡事以神为先吧，不要把自己摆在一切的前面，不要把儿女、妻子、父母放在第一，把神放第一，你自然就能够真正的爱了。亲爱的主耶稣，来到这里为每一位愿意相信的人祷告，求你按着你的应许进入他的心中，做他个人的救主。亲爱的主，为每一位基督徒祷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不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的人，让我们想着做的都是以你为先，容神一人为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